比你基督教里边的那个东西更差。你读孔夫子那些那个《论语》里边的东西，确确实实有很多东西，这个和基督信仰里边在说法上有很多近似的东西，有很多近似的东西。所以很多人就说，我们文化中这些优秀的东西，我们孔夫子所建立起来的这个道德伦理体系，一点点也不比基督信仰中基督教所宣称的那些东西差到哪儿去。当然有的人会承认差一点，但是差不到哪儿去。可是问题就在于中国文化里边完全不能给人提供一个实践这些道德伦理规范的一个渠道，因为他没有办法真正的认识人性，也更没有办法去改变人性，更没有办法改变人性。所以这就是基督教信仰超越一切文化的地方，超越一切文化的地方。它可以使我们一下子认识到人性的这个本质，人的有罪性，然后呢它告诉我们一个解决这个人的有罪性的问题，进而使我们有了实践神为我们设立的，实际上比中国文化中那种道德伦理规范更完整的道德伦理规范。人靠着自己的能力去实践道德伦理规范是非常困难的。我前一段时间听到一个事情，我想可能你们都听到了。在中国有一个广州，有没有从广州来？你从广州来。广州有一个那个研究自杀的那个自杀现象的研究所，你听说没有？是专因为中国这几年有很多人自杀，很多是知识分子，很多是知识分子、商人、知识分子，有的是中学生，有的是中学生，那农民，很多人工人、下岗工人、老干部，革命了好几十年的，在成都那边有一个老干部，革命了几十年，现在他不叫下岗，他是这个离休干部，还能享受很好的待遇，结果对今天的这个现实的社会状况不满意，也自杀了。北京大学有一个什么研究所的一个研究员还是副研究员，一个副教授，对这个现实的这种社会状况感到不理解，不可思议。他就在他的一本杂志上面，跑到他的办公室，在北京大学一个六楼还是几楼上面，拿着一本杂志叫做《求是》，你知道这个杂志吧？就是原来叫《红旗杂志》，后来改成《求是》。他就拿着在那个杂志上面写了一个“共产主义一定要胜利”，然后就从六楼上跳下来死了。自杀现象很多很多，所以呢，广州那边呢就有一个自杀研究所，一个姓刘的主任。写了很多就是分析自杀现象的这样的一些著作，就是探讨人为什么自杀，各种自杀的这个分类，自杀人员的分类，然后呢这个他的原因，他到底是有什么造成的，他的什么背景啊，遇到了什么现实的问题，写了很多这种东西。有时候就给你一些有自杀倾向的人去辅导，有些年轻人知道他是研究自杀的，自己呢曾经萌动过自杀的念头，就去找他谈，他解决了很多人，就是跟他说，很多人呢就最后就不准备自杀了。结果有一次《解放日报》就发了一篇报道，说广州市自杀研究中心主任欧某某，这个在1990年几月几日自杀身亡，他自己自杀了。自杀之后，他留下了一个遗书。就是他最后写的一篇东西，那个东西叫做什么呢？叫做热爱生命吧。你看这个世界里边有多少的这个，有很多东西叫你觉得这个世界太复杂了。他是一个研究自杀的人，劝说别人不要自杀，他自己自杀了。自杀之后，他留下的遗言是热爱生命吧。到底是什么是生命？哎，就是说。一整套道德伦理规范，最后一个人凭着人的能力去实践的时候，会发现到处都在碰壁，到处都在碰壁，哎，然后好像他死的时候要结束生命的时候，还充满着对于生命的憧憬，你就觉得这里边就是充满了一些这个带有讽刺意味的东西，就是说人凭着自己的能力。向往未来也好，回顾历史也好，在现实中生活也好，你没有办法看见 一个真正的符合人性发展的这种趋势的一个道路，没有办法看见。我知道有很多人就是愿意靠着自己的这种道德准则，自己的良知去实践一种所谓的道德伦理规范。前几天在那个网络上看到有一个宗教论坛，你们看过宗教论坛没有？宗教论坛有一个叫方舟子的一个经常在那个论坛上写文章，你们注意到，就是他经常在上面写文章。他就是跟一些基督徒还有一些这个法轮功的什么人一起在辩论。基督徒就在上面讲福音嘛，讲耶稣拯救人，改变人，这个使人变得更加有道德，使人能够，他说我不信耶稣，我也可以成为一个有道德的人。比如他说我自己就有四项基本原则。第一项基本原则实际上就是十诫里边的几项原则，他把它 copy 下来了其中几种。第一种就是不杀人，他说我不杀人，那他还没杀人，他当然可以说不杀人。第二种就是不偷盗，不偷别人的东西。第三种就是不什么放火不什么的。第四种就是不奸淫，下边括号，不奸淫后面有个括号，说的是什么呢？他说两个成年异性自愿发生的性关系不属此律，括号，就是说他在不奸淫的时候呢，他给自己保留了一个什么可能性呢？就是说两个成年异性这个自愿发生性关系不属此例，不属不奸淫的这个例子，就是说如果在他以后的生活中，和一个自愿跟他发生异性的成年女子发生这种性关系不属于奸淫，这样一种道德准则，这是人的道德准则，以为很高超的道德准则，已经比那些这个无恶不作的人好像高超很多了。有一个人就在网坛上问了他一句话：你妻子是一个成年女子，如果她自愿和另外一个男人发生性关系，属不属于奸淫？后来我就知道这样一个问题，这个人就没有再回答。己所不欲，勿施于人，这是孔夫子最大的教训。你说这像这些人，按照自己的道德伦理水平去实践一个道德伦理体系是不可能的，真是不可能的，真是不可能的。所以，基本的问题就在于我们今天要真正的认识人的人性，人的有罪性，然后呢，没有别的办法，归向耶稣。耶稣会使我们从人的有罪性里边解脱出来，成为一个自由的人。我觉得这也是我们中国的出路。我是不赞成这个福音救国的人，我从来反对这样一个口号。福音就是像昨天在回答问题的时候，我讲福音就是拯救人的灵魂，改变人性，拯救人的灵魂。一旦人的灵魂被拯救，人性被改变之后，那些道德规范，那些和圣经一致的道德伦理规范才真正，不在于世间有没有道德伦理规范，而在于它和圣经一致，而人性已经被耶稣改变，灵魂被拯救之后，这个道德伦理规范才可能实现了。就像这几天有些讲人讲的，在基督里边他成为一个新造的人，成为新造的人就是有了新的道德尺度的人，这就是中国，这个就是中国的福音，我现在有一个很深的忧虑，就是关于中国的忧虑，中国发展的忧虑。现在好像这个经济增长了，现在人都说很快，我不知道它实际上的增长是什么样，但是据报道出来的那些7%、8%、9%的这种增长率在增长。有的人现在已经过早的在宣称21世纪是中国世纪了，很多人都在喊这种乐观的口号，这种很盲目的、很乐观的口号。21世纪是中国世纪，到了大概20世纪30年代，二十一世纪30年的话，这就是2030年，中国将可能成为世界上第一个经济大国，这也是很多人在预言的。但是，
以中国人现在的这种道德伦理水平，目前这种道德伦理水平，以现在的这种道德伦理水平的往下滑落的这种幅度来看，你看啊，现在这个道德，中国人的道德伦理水平和中国的精神养物质发展，现在是往两个方向发展。一个方向是好像是在处于现在这个经济上变得发达，另一方面的人的道德伦理水平现在是往下走，往下走，往下走，这种是这种三级地发展，三十年发展三十年啊。如果中国人没有耶稣，如果中国没有被耶稣的福音所拯救的话，这样发展三十年，你来想象一下中国是一个什么样的状况。到那个时候，二十一世纪不仅不是中国世纪，中国将成为二十一世纪世界和人类的灾难，世界和人类的灾难，很可怕的东西。所以这个经验和中国大概伦理的这种关系是一个非常当紧的一个关系，应该解决的，要让大家认识的关系，要让大家认识的关系，很可恨的。我们可以有时间我们可以讨论讨论，我不知道我们到几点钟。 What time do we have to finish our work? What time?
24
24 When will
it
be? 11:30
11:30 When will
it start? Next one start OK, 我们剩下的时间来讨论一下好不好？剩下的时间我们来讨论一下，看看有什么那个。那个实际上不叫人有受引诱的本性，而是人有受引诱的可能性。当神创造人的时候，谁是自由的？神的本性是，我觉得心是本质属性，自由才是他的属性。当他要把那个他的信仰造人的时候，他也愿意使人是自由的，让人是自由的。当有这样的一种说法的时候，人里边就有了一种意志，叫做自由的意志。Free will， 自由的意志，这种自由的意志，因为如果我们这些人如果不是这样，像大家经常讲，如果上面造了很多金刚，没什么意思啊，这人经常往往东西，人经常嘻嘻，那不叫人了，对不对？那就不叫上面一个金刚，上面的金刚他是自由的，是善化，是理性，是良知，是自然，这个他造出来的，人一定有什么精神，但是有了自由意志之后，那个自由的意志放在一个有限的大位上的时候，这个自由。他彰显的这个方式是不一样，上帝他是无限的，他是永远的永恒的，他不是有限的，他是创造那些有限的时候，人是有限的，这个有限本身就是这个产生了一种倾斜的可能，不过真的这么说，我们那样解释的更清楚。你听我讲啊，这个自由意志呢，这个自由意志所有的能力是什么呢？他有选择的能力，他自由意志他可以选择，选一开瓶水，选择喝那瓶水，但是这个选择的是完美的，他不能说这个东西是不完美，因为他像一个造物。阿德斯宾说过，他说要在上帝的时候创造上边有至善，有公义，有爱，还有一种中善，这中善上呢，比如自由意志，它也是善，比如小善，小善是什么？人的这个感官，人的右边这个五官，眼睛，耳朵、嘴巴、鼻子、身体，这个小善，他说人失去了小善，人少了一只眼睛，他可以照样做一个正直的人，对不对？但是如果人大善是不能失去的，大善一失去人就不是人了。但是如果失去的话，很多人就不算了。像公理公义一失去的话，那他就整个是不能这样。但是那个中善自由意志，一旦中善失去之后呢，中善自由意志失去的话，那么他就成为一个没有办法选择，按照智力去做一种存在。所以这至关重要，他没有办法选择做。如果没有这个，他也不能选择真实上帝，也选择没有办法选择做正直的人，没办法选择做善良的人。所以呢，这道理很重要，很完美。但是呢，他有错误的可能性，他有选择的可能性。他可以选择作恶，可以选择行善，那个不对应上帝，可以选择对应上帝。问题就在哪儿呢？问题在这个当自由意志存在的时候啊，当他的想象力可以发挥的时候，还有另外一种奴隶的力量的。所以说这个重点，我想说，意思就是说，已经超出了，因为这是没有办法解决的问题，自己 我自己不大饿得来源，
这个来源的问题。
对，饿得来源，他说最大
错了。
他说这个罪的来源是什么？蜡烛先存于蜡烛。对，所以人不是罪的，人不是胆，人是人的罪者，人的罪性的一个称呼。他人犯罪之后，坐到这个飞机上去以后，他是人的有罪性的和犯那个罪呈现出来的这样一个存在物，那是大罪的起源。因为圣经说得很清楚，一定是在人犯罪之前就有一种堕落的东西，有一种有罪的东西，一个灵界的造物在那里存在着，是魔鬼，
魔鬼撒旦。
这个起源，这个起源是什么？他在上面的造物主。奥古斯丁说了一句话，
说什么呢？
奥古斯丁说，
答案在什么地方呢？我不知道。
这句话你忘了，他是在黑
你的答案。
不是，他说我不知道。为什么他说我不知道啊？按照圣经的表达，这个大善之源是善的源头，上帝不创造人，
上帝不是
这个恶的源头，这个恶已经彻底的把人拉掉了。
怎么是这个存在？
我也要再大
很，已经很
太棒了，没办法。比如说，上帝最初
创造有善
和恶，
恶
不存在，哎，
善
和存在，
因为它是上帝的造物。
既然罪和恶不是善，那么它就不是上帝造的，它就不是上帝的创造。不是上帝，
它就是属于从外来的东西，
它是有物的东西，属于大物，那不存在的东西。那么它不存在，所以我无法。
所以我的答案是我不答，我不知道。
所以罪这个问题啊，老是把罪和这个答案两极化，实际上是一极。你要是理解为一极的时候，就容易理解了。这个是什么是罪？什么是恶？
什么是恶？
这就是善的缺乏。善缺乏善，所以是恶，
它就是一极，
就比较好理解了。
你就不会再去打它的那个源头，
它是大。我只能理解是大的，
就是说
大了把它去这个东西有些大了，所以说我们说先
那时候才清楚了，
自己觉得奥古斯丁的讲是我目前看到的最的起源的，所以先大
解释。
但是我也不知道上帝要这样歧视的那样一个答案，你大什么？
所以
奥古斯丁的
他不知道，
他解释完了以后他说我不知道
啊。
是的，
对，创造人的动因是他的爱
和他的荣耀，
这个没有问题的。
基督徒不结婚不好不坏，因为圣经也说的很清楚，如果你有感动
你不结婚，你为了服侍主的缘故，那耶稣说那也特别的呼召也可以，所以那是好，哎，但是保罗说如果你要是这个欲火攻心不如嫁娶，所以我觉得这个好像怪啊，
找不到啊，
找不到就好好的在上帝面前祷告，哎，哈哈，我这当然他。对，他是说有些
灵性上不成熟的，肉体的欲望又很强烈的。
他说你与其不结婚的时候会跌入罪中，还不如结婚有一个正常的婚姻生活，是这么一个意思。但是如果你的灵性很高深，我们知道现在有很多弟兄姊妹，他这个完全是为了福音、为了基督的缘故，就是没有婚姻生活。所以像修行弟兄姊妹，他就是独身，就是独身。那这个。那我觉得这个也是很美善的一件事。啊？
这是
奥古斯丁的气氛，圣经里边没有这么，他是在研究善的时候，把至善，比如神的爱、公义、忠善、自由意志，还有小善，人的这个眼睛、耳朵，你掉一只眼睛，丢一只眼睛，那你照样可以过一个正直的人生，对不对？很多盲人。很伟大的人生，对不对？很多很健全的人，很卑微的一生，很可耻的一生。所以那个小善实际在里。耶稣说：“你要是这个掉一只眼睛进天堂，
这个其实也是挺好的。”还有没什么问题？